看了经文的复杂性如何会让我们做出多重概括之后，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解释者的独特性这个问题。在之前的一课中，我们提倡使用一种权威对话的进入来认识圣经含义。你可能还记得，权威对话模式承认，只要方法合乎圣经标准，人就可以找到圣经经文的客观真理。权威对话模式的一个很有价值的方面，就是它凸显了这个事实，所有解释圣经的人都是带着不同的关注、认定、背景和问题来看圣经经文。我们每一个人读圣经都不同，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不同的恩赐，我们都有长处和弱点，根据我们独有的认识和经验，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信息。上帝如此安排他的教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从其他人的长处那里获益。人的恩赐和背景让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对圣经经文做概括，例如一位历史学家概括创世纪一章的方式就可能与一位艺术家的方式不同。历史学家可能描述上帝创造光暗、水与旱地、植物和动物的顺序，但是一位艺术家可能会讲夜间星空的美丽美好，还有全世界的鱼和飞鸟。解释者个人的长处让每一个人都带出经文原本含义中重要却又不同的方面。与此同时，这两种概括也有可能受到解释者弱点的局限。每一个人都会省略其他人包括在内的重要真理。打个比方，假设我们要认识上帝的属性，就选择从探索创世纪一章开始。如果我们看历史学家的概括，就看到上帝是井井有条做计划的上帝，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了上帝在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宣告创造都甚好时，表明他喜悦他的创造。但是如果我们完全关注艺术家的概括，我们可能会看到上帝是完美的创意，却忽视了他做事都有其目的和次序。这些潜在的弱点帮助我们看到，不该只是因为与我们概括的不同就可以忽略其他的概括。在许多情形里，我们可以从其他人的概括里学习到关于一处经文的许多事情。
Since we all hav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in the body of Christ, it is so important that we not study scriptures.
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各有长处和短处，因此不要只是自己研读圣经，而是要与其他人一起来查考。我可以想到好几个不同的例子。我自己是对新约圣经有很多的研读，也对旧约有些学习。我看到新旧约圣经的一致性，看到旧约是如何应验于基督在教会的工作。但是我的一些朋友，他们专注于旧约的研讨，他们熟悉希伯来文，也认识古代近东的历史背景。当我读到一段旧约圣经的经文在新约圣经被引用时，我就想要知道他们原来的背景，我的朋友就可以在此帮助我。而且我知道自己也有盲点，不只是受的教育不足，也因为我尚未全然恢复基督的形象，因此那些与基督同行较久的人，他们的智慧就是我可以学习的。他们对于圣经的认知，看到那些含义如何应用于我或是他们的生活中，那是我自己还无法全然明白的。因此，从自己属灵的未成熟度而言，我真是受惠于这些与主同行更久的弟兄姐妹。
God intended the Bible and Bible interpretation to be understood in a context of
上帝的心意是信徒们要彼此相交，一起探讨，以此方式来学习和解释圣经。有个在新约中出现了几乎65次的教导，就是彼此，要彼此劝勉，互相造就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语。以弗所书三章十八节，使徒保罗谈到，当我们与其他众圣徒团契时，就能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 因此，单独一人，我们是难以有此认知。我们一定需要和其他信徒往来团契。我自己也常经历到，当一群人在一起研读圣经，个人分享所领受的看见，而使大家都蒙受造就。